近年来，割韭菜这一词汇频繁出现在我们的日常对话中，其使用频率日益增加。实际上，这个词汇所蕴含的意义也在不断扩展，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多元。例如，无论是加盟一家咖啡店、购买特定产品、投资房产，还是买卖股票，当我们在这些交易中遭遇不公平的待遇时，这些情形往往都被形象地称作被割韭菜。然而，面对是否能够避免成为韭菜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一个人的认知水平有多高，都难以完全逃避那些不可预见的被收割时刻。在权力的游戏中，若一个人能够凌驾于法律之上，拥有绝对的权力，他便成为了这场游戏的终极赢家。在这种情况下，无人能够割他的韭菜，因为他已站在了食物链的顶端。反之，他拥有割取他人韭菜的绝对能力。人类具有认知上的局限性，每个行业都有其领域内的专家，但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掌握并整合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正是这些知识和智慧的碎片，通过人类共同的努力，拼凑在一起，形成了人类智慧的宏伟马赛克。这种智慧的集合体，不仅展现了人类多样性的美，也是我们共同进步的见证。进一步深入观察，割韭菜这一词汇实际上揭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现象：缺乏信息、诱人的承诺、社交压力、欲望追求、不法行为、缺乏监管等。以张三的经历为例，他怀揣成为主播的梦想，加入了一家 MCN 机构，并与之签订了为期2年的合同。合同中规定了他必须完成公司分配的任务，一旦违约，将面临高达10万元的赔偿。在签约时，张三未能仔细审视合同的每一条款，便轻率地签了字。这一行为最终使他受制于合同的严苛条款。起初 ,MCN 公司按时支付给他报酬，但随着时间推移，一旦他未能达到公司设定的效益指标，公司便立刻停止了支付。当张三细读合同时，才恍然大悟，原来合同中明确规定了这一点。感到被欺骗的他，选择停止履行合同条款，结果却被公司起诉违约。面对法律诉讼，张三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试图反诉，却发现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合同的签署是基于双方自愿，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平。公司在合同中巧妙地设置了对自己有利的条款，以确保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处于弱势。最终，张三不得不接受这个沉重的教训，支付了10万元的赔偿金。实际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像这样的案例屡见不鲜，他们提醒我们要保持警惕。正如古语所言，大道至简，在这篇内容中，我希望与各位读者分享，如何尽可能地避免成为被割韭菜的一员。通过这些故事和经验，我们可以学习到如何在复杂的现实世界中保护自己，避免陷入不利的境地。要深入探讨如何避免成为被割韭菜的对象，我们首先需要从理解人性的复杂性入手。人类这一神秘而独特的生物，至今仍充满谜团。我个人对于人类是否由某种生物进化而来持怀疑态度，同时也对其起源之谜感到困惑。在面对超出我们认知范围的问题时，人们往往会寻求信仰以填补知识的空白。然而，我并不倾向于轻率地选择一个信仰来填充这些空白。信仰作为一种根本性的前提，若选择不当，可能会导致我们为了维护这一前提而不得不接受更多相似的信念，从而陷入一个循环的逻辑困境。我们常见玄学大师们运用一套令人叹为观止的辩证法，在言辞的较量中几乎总是占据上风。以气功为例，当有人质疑其真实性时，这些大师往往会用他们对气功的坚定信念来为其存在提供合理性的支撑。细究其辩论技巧，不难发现他们擅长在论证中巧妙地偷换概念。例如，当我指出气功缺乏科学支持时，他们便会用一系列辩证法的论点来反驳。这种辩证法如果运用得当，甚至能够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都显得站不住脚。他们常用的一句话是，世界上有许多事物是科学无法解释的，科学的尽头是玄学，你看，连科学家都信仰神。如果不深入分析这句话，很容易被其表面的逻辑所迷惑。实际上， 科学是建立在可观测和可验证的基础上的，它并不涉足那些纯属哲学概念的领域。科学无法解释的，并不意味着超越了科学，而是指出了科学的边界。当科学家表达对造物主的信仰时，这更多是对未知的敬畏，而非对某个具体哲学学说的认同。正如老子所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句话虽然能够解释未知的未知深奥，但经常被用来为玄学理论增添神秘色彩。我们必须认识到，人类的认知确实有其局限，科学也不能解释一切。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意用任何理论或哲学概念来填补这些空白，或认为科学无法解释的就自动证明了玄学的正确性。科学家的信仰并不等同于对任何特定哲学学说的认同。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元的世界中，它远非简单的一元论所能概括，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能够描述的。这个世界充满了色彩和层次，蕴含着丰富的细节和深度，要求我们用更加开放和细腻的视角去理解和探索。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我是无信仰的，主要因为生在科学的时代中，但我尊重别人的信仰，因为那是别人的自由。比如人类身体有一个颇为奇特的特性，若长时间不进行体育锻炼，我们的肌肉便会逐渐萎缩。这种现象在人类中相当普遍，但在动物界却似乎并不常见。以动物园中的老虎为例，即使它们缺乏足够的运动，仍然保持着强健的肌肉。这一对比揭示了人类与其他动物在生理构造和适应性上的显著差异。动物的生存机制深受基因的影响，这些基因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肌肉的发育和生长。相比之下，人类则是一种以大脑为主导的生物。我们的大脑每天都需要消耗大量能量，这种对能量的高需求使得人类在生理结构和能量分配上与其他动物有所不同。从幼年时起，我们便被教导人之初性本善这一理念。然而，若此理念却为不容置疑的真理，那么我们又何须不断地学习和强调它呢？这种必要性的存在恰恰暗示了人性并非天生全然善良。我对科学怀有坚定的信仰，但对于人性的绝对善恶，我持保留态度。在我看来，人性更像是一片灰色地带，充满了复杂性和多样性，而非单一的、固定不变的。然而，将人性简单归纳为性本恶，同样显得过于武断。事实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既能观察到人性中的善良，也能见证其恶劣之处。这种情况下，将人性笼统地定义为或善或恶似乎也不尽合理，因为这样的描述过于宽泛，以至于失去了具体和实际的意义。最终，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没有商业利益的情境下，人们倾向于展现其天性中的善良，而一旦商业利益介入，人性中的恶侧往往浮现。这一观点并非绝对化人性的善与恶，而是作为一种防范策略，提醒我们在涉及利益的交往中保持警觉，以避免成为利益驱动下的牺牲品。在这一刻，我陷入了深思，若我继续列举割韭菜的现象，却没有逻辑思维来指引我们，那么我们可能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对任何形式的交易产生深深的恐惧，或者简单的总结为天上不会掉馅饼，好运永远不会降临于我。这样的想法虽然看似谨慎，实则可能使我错失那些真正的机遇和可能性。在人的一生中，运气确实扮演着一个神秘而不可预测的角色。所谓运气，它是那些超越我们认知范畴，无法通过逻辑推导来完全解释的成功。即使我们偶尔能够对这些成功进行某种程度的分析，这种成功也往往是独一无二的，无法复制或再次利用。运气的本质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一次性，它不受常规规律的约束，无法被验证或重复。雷军曾经说过，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这句话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有其道理。它深刻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即使没有精妙的商业策略，一个人如果恰好选择了正确的行业，也可能会取得巨大的成功。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运气的一种体现。我们知道，大型企业在商业活动的早期阶段通常会进行市场评估。然而，这种评估由于信息的局限性， 其准确性往往是相对的，而非绝对。这与股票市场的评估颇为相似，尽管基于现有的数据和分析，但总是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正是商业世界的一部分，也是其魅力所在。假设我们能够逆转时光的流向，掌握了今日彩票的中奖号码03041214162022283031，设想一下，你握着月光宝盒穿梭回到昨天，满怀信心地购买了这组数字。在这种情况下，你的中奖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因为你拥有了预知未来的神秘力量，这仿佛是对未来的一种确凿预言。然而，市场调查和彩票预测的本质其实与这种穿越时空的幻想颇为相似。他们试图预测未来的结果，但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性和失败的可能性。你凭借着这种预知未来的能力，轻而易举地选中了3、04、12、14、16、20、22、28、30、31这组数字。第二天，当你满怀期待地等待开奖结果时，却发现昨天穿越所得的那组号码并没有出现。因为彩票会进行某种统计，排除掉路人假抽空奖池的行为，而你正好买到他们要开的数字后，会产生因果关系，从而导致你就算有穿越的技术也无法中奖的悲惨事实。因此，为了保护自己不被这样的现象所侵害，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会如何在这个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巧妙地避免成为被割的韭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这个充满挑战的世界中更好地保护自己，维护自己的权益。最后，我想向大家推荐一本关于逻辑学的书籍，《逻辑新引》殷海光著。逻辑学这门艺术是理性思维的精妙演绎，是智慧的火炬，在迷雾中为我们指引方向。在这个充满诡计的世界里，那些缺乏逻辑思维的人往往容易成为骗子的猎物，甚至不自知地为他们充当帮凶，为他们的谎言买单。然而，一旦你开始学习逻辑学，你会发现自己仿佛蜕变了一般，你的思考方式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你将能够以全新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识破谎言，看透表象。逻辑学不仅仅是一种学问，更是一种洞察世界的利剑，一种保护自己不受欺骗的盾牌。俗语中有这样一句话，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这实际上是逻辑演绎的一个生动例证。如果用三段论来表示，前提一，狗翘尾巴是狗要拉屎的信号。前提二，这只狗翘尾巴。结论，所以这只狗可能要拉屎了。我们人与人交流并不会用这种表达方式，如果这么说话可能会被打死，因为语言表达是线性非树状，通常偏向通顺简洁性表达，翘尾巴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在逻辑学的领域，它始终专注于符号替代的推理过程，而并不牵涉事实的真伪。虽然你的逻辑推断可能是合乎逻辑的，但若其中的事实错误，也会使最终的结论失去准确性。逻辑学强调，只有在前提为真、推论对的情况下，结论才能被认为是真实且正确的。然而，在实际辩论中，有时即使符合逻辑，也可能无法说服对方，因为对方可能会质疑前提或采取不同的立场。例如，当提出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会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会死时，辩证大师可能会质疑这个前提，提出你见过这个世界上的人都会死吗？这种情况下，即使逻辑上合理，也可能无法令对方信服。即便我们列举再多的实例，也无法完全规避成为被收割者的命运，我自身亦是如此。真正的防范之道，在于系统性的深入理解逻辑学的精髓。只有通过逻辑学的训练，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被收割的可能性。然而，过度的穷举和担忧同样有害，它们可能导致我们错失生命中那些珍贵的机遇。这就像那些受骗者，他们常常抱怨一次点击就损失了财产，但这种说法忽视了更深层次的问题，为何他们会轻信并亲自输入敏感信息？是的，被欺骗带来的绝望不亚于被人指责为愚蠢。作为渴望被认可的生物，我们在追求认可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发现自己的愚昧。